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感恩。虽然在这个过渡时候，我们无法实体的聚会，但你却借着媒体，让我们姐妹们在网上可以一起聚会。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特别为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向你献上祷告。主要有人离开世界，有人正在患病中、被感染中，求你赐下恩典怜悯，求你赐下医治。借着疫情，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其的微小。借着疫情，也让我们不得不来到创造主的面前，为我们自己、为在病痛中的肢体或者不信主的人，向你求恩典怜悯，做他的帮助。阿爸父神，我们也特别向你祷告，因着疫情，有人失去工作，带来了经济上的压力。主啊，你是耶和华以勒。顺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尽力。你是耶和华以勒。借着疫情，让我们感恩，我们这么微小，你还看顾我们。我们感恩，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到你面前，为我们所不认识的，为我们所有周围的人，甚至不同国家的人。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主耶稣，我们正是向你求恩、求怜悯，怜悯这片土地，怜悯你所造的每一位，求你赐下平安，求你赐下恩典。我们感谢你，你是听祷告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在我们当中，你垂听我们祷告，恭恭敬敬把这段时间。待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分别为圣，也求你接着你的话语，来和我们每一位说话，也特别把小组插进的每一位，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话语活起来，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祝福我们自己，也祝福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们再来念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哥林多前书8章6节，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听不到你们各位的声音？广川道，为什么我听不到大家的声音？
因为我们有录音，所以我把大家都静音了。
哦，难怪。好，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哦，
对。
好，那最重要了。好，那我们就看看食物之所以成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因为当时哥林多城受希腊文化及异教风气的影响，所以在哥林多城这个地方，崇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盛行，甚至信徒都深受影响。哥林多城呢，庙宇林立。我们在第一次讲哥林多的背景的时候，已经讲到大街小巷都有庙宇。那哥林多这个地方，因为受异教风气的影响，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大。所以他们世上卖的肉，多数都是先祭过偶像的，然后再拿来卖。一般哥林多城，他们的宴会都是在假神的庙内举行。那拜偶像的这些人，他们会把献过祭的肉再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奇怪的是，卖的比较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肉被他们的神洁净过，被洁净过的肉，所以卖得贵，所以就带来了当时教会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当信徒被请去吃饭的时候，假使主人是非信徒，摆在桌子上的肉一定是先祭过偶像才摆上来。那对一个信徒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知道这个肉。没有问题，就像我们背诵的你经文一样，因为只有一位神，偶像不过是人手所造的，是假神。所以呢，对 知道的信徒，祭过的肉和没有祭拜过的肉完全是没有分别的，就像前面说的，偶像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呢，问题是什么？被请去吃饭的信徒，假如是我吃的话，我吃这个桌子上祭拜过偶像的肉，必会引起一些问题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也是保罗格林多教会在第八章中向保罗所提问的问题，就是有关吃祭偶像的肉。祭过偶像的食物很明显与拜偶像和吃偶像的食物有关。这里所讲吃偶像的肉，祭偶像的肉，这个本身是没有害处，你说了你吃不吃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作为一个信徒，在你吃用的时候，你的这个行动可能在某些人的身上产生负面不良的影响，对你没有什么，但对另外一个可能有些负面的影响。那第八章的问题对象，这一点我们在进入第八章以前要摆在心中，对象是对基督徒说的，不是对非信徒。非信徒还谈不上生命的问题，一个基督徒有神在他心里做主，有主耶稣在他心里做主，他的生命自然而然和以往不同了。他生命自然而然，他所做的所行的是要合乎神的心意，要讨主的喜悦。第八章讲的本身这个事是中性的事情，没有所谓对和是错，也不是指明显的有罪和无有害的事，更不是被神的话所禁止的事。但这些事我今天做了，却有可能影响到另外一个人，使另外一个人软弱。那哥林多的前书一个简纲我就摆在这边，我这也特别要提一下，我的讲义大家手上可能应该都有一份。这份讲义呢，我是把关牧师和阮长老两个人的讲义综合在一起啊，所以这边的讲义是关牧师和阮长老两个人的讲义合并的。所以这个简纲非常的清楚，分两大点。第一点一到七节就讲到知识的缺欠，保罗在这边提到了三点有关知识的事。为什么说知识的有缺欠呢？第一，知识让人自高自大；第二，知识是不完全的；第三，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些知识啊。这是第一大点，知识的缺欠。第二大点呢，讲到爱心的重要，爱心的超然。单单有知识是不够的，你需要有爱心，因为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大点，知识的缺陷，刚才讲的了。第一点是知识使人自高自大，我们把第一节来念一下好吧。八章的第一节让我们知道保罗在回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保罗在回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关吃祭偶像之物的事。那保罗在这边怎么回答呢？请大家一起念。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把他写信的目的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对那些外邦人他们讨论的结果有几件事情。15章29节，警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做就好了，愿你们平安。然后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人没有益处的我们要警戒不做，不造就人的我们也是要警戒不做啊。所以这几处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做事为人的一个原则， 他讲到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保罗谈到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的行为啊，似乎是并非出于爱心，而是出于骄傲，因为自高自大本身就是一种骄傲的罪。这是我想起了一个见证，其实我自己个人何曾不也是这样子，哪怕一个小孩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见到一个姐妹非常爱主，她信了耶稣，她知道她要好好的追求爱主，以前是追求世界，她说我要现在要追求爱主，又背经又祷告，每一个聚会都参加，一两年后突然之间在讲话之间，你深深感受到，因为他懂得多了一点，看得多了一点，说话之间就高人一等，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知道吗，我都不会这样子，你应该多读圣经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言语表达出来，我比你强，这是因为我们都有软弱，这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一个不小心这个老我就会冒出来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我们在成长的过程追求爱主，追求的很蛮辛苦的，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好像很多的捆绑，其实呢也是我们，因为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知识不清楚，我们以为我们得主喜悦是要靠行律法，其实不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事会更得他喜悦，他看重我们这个人，重于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若是内里的生命没改变，我们所做的其实也都是表面啊。所以我们追求知识是很重要，圣经真理的知识很重要，但是我们单单注重知识，可能就会产生出自高自大的心态，自以为自己比别人长进，自以为自己比别人更熟练。一个人若能够有知识，而且又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为别人着想，能够体恤别人，这就不单单是知识所能够做到的，这需要从内里发出来的爱心，从内里一个属灵生命的流露。我们今天能爱，认为神先爱了我们，也唯有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才能够在很多的事上不单单是为自己的好处着想，又为别人的好处，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事情。刚才讲到第一点，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在追求长进上，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要常常回过头来省察自己，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免于落入自高自大。第二点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的。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他乃是不知道的。就告诉我们知识是不完全的，你有知识，但这个知识并不完全，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不知道的还是很多。当代圣经的翻译，这翻译大家看啊，人若以为自己是万事通，觉得了不起，这是正显明他是孤陋寡闻，这正显明他是孤陋寡闻。自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八章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怎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然后我们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那边都看到， 爱神的人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一个人对人的爱心，就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爱神的人。这边就讲到，我们并非什么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行为是无害的，却无意中伤害了人。常常你会听到，我并没有想到会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是故意的，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不知不觉的，对方却被你伤害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一样，我们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都有软弱，你的软弱和他的软弱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一个不小心，你伤害到他的软弱，得罪了他，但是我们常常自己不知道。所以爱神也就是爱我们的弟兄，要成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机。我们有爱人的心，这样的行为才有真正的意义，也是神所知道的。还记得那个山羊绵羊的比喻吧？第三点，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遮等之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遮等之事。那遮等之事到底是指什么呢？也就是格林多前书8:4-6所说的遮等之事是什么呢？论到此旧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然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有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出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段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贝，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对神、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世上假神、自称为神的太多，有的甚至信徒都被迷惑了。这段经文却提醒我，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神。若是只有一位神，偶像就可以知道，偶像是人手所造的，眼不能看，耳不能听，但人却被迷惑去敬拜他，甚至包括了信徒。刚才前面已经说了，8的对象是针对基督徒，所以这段话也针对，甚至有一些信徒也许受过往拜偶像的影响，今天虽然信了耶稣，仍然没有办法把偶像不是神这个观念挪去。有一些的人甚至到各大庙宇的时候，他会去烧一撮香，或者抽一个签来看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都提醒我们，前面第三节讲到，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提醒我有一个见证也和大家分享，是非常好的激励。这个见证呢，就讲到一个传道人，他一直有负担向在他附近的一个老先生传福音，他每一次想尽办法去和老先生亲近，想找机会和他传福音，但是这个老先生也非常的精明，老先生也知道他的动机，总是和他保持距离，总是说话有意无意之间就是把他推开，我现在要忙，我要去做事了，我没有时间了。所以牧师总是得不到机会，但突然牧师知道这个老先生生病了，牧师还是有负担要向这个老先生传福音。那牧师就想到，哦，他生病了，我应该买一点什么营养品带去给他。牧师突然就想，哎呀，我这附近有肉店，我去买一点羊肉给他好了。牧师那天去的时候就拿了点羊肉给他，哎，老先生就和他谈了一谈，但是老先生还是保持距离。又隔了一阵子，牧师又去看他， 又拿了一块人肉给他。这样子大概一年，牧师送了他有三次的羊肉。终于有一天，这个老先生离开世界了。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告诉他的家人，就在他身旁的家人，我知道我现在去哪里，我已经相信了耶稣。你要告诉牧师，我已经相信了耶稣。我相信耶稣不是因为他的传道，我相信耶稣是因为他的羊肉。这给我们提醒，爱心是要有行动的。我们向人家传福音，不是要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他快快信耶稣，我就是想带他觉知，我是不是真的爱他的灵魂，我是不是真的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我想到他若是今天没有信耶稣，若是离开了，我为他离开去哪里心里忧伤，心里难过，我为他的灵魂得救，我常常的在神面前迫切的为他祷告呢。这个羊肉的见证给我很多的提醒，我们关心别人，我们的爱有没有付之行动，我们向别人传福音，我们的动机是真正的爱他的灵魂呢，还是只是想赶快带他觉知，给我们有诸多的提醒。所以回到这一段的经文，八章四到六节这一段经文，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再一次我们彼此姐妹们彼此勉励，有一些人有这些知识，在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知识。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提醒你我，你我可能有这个知识，但是在我们当中其他的信徒或许他不一定有这些知识。但今天你我有了知识，我怎么能够用神那边来的爱心帮助我周围不清楚这方面知识的姐妹们能够清楚？因着他没有这些知识，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他在他的灵性中软弱了啊。我们下面会继续第八章第七节那边，因为有人到如今拜惯了偶像，就以为吃的，吃的，啊，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因有人到如今拜惯了偶像，他拜惯了偶像，多年来的这种的传统和这种的文化，虽然他信了主，他吃这个肉，他知道这个肉都是祭过偶像的物，当他吃的时候，他良心软弱，因为他多年的影响，也就犯罪了。哥林多教会中因为有人有这些知识，哥林多教会中因为有人有这些知识，他们知道虽然他们吃这些肉，他们吃这些肉并不表示他们也拜这些偶像，因为什么呢？他们知道偶像是虚无的，所以他们就自由的去吃祭过偶像的物。那保罗在这一段中叫我们看到知识是很重要，然而知识不完全是有欠缺。为什么？欠缺的原因是为什么？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知识。你以为他知道，其实他不一定知道。有一个见证，这是我们寇思远牧师当年在教会中讲到的见证。寇牧师心脏不好，医生就建议他可以喝一点点红酒帮助血液循环。那当医生这样建议他，他本身自己有好多个儿女，所以这些儿女呢就每一个儿女都会买一瓶好的红酒拿来给爸爸孝顺爸爸。 这样不知不觉教会的会友也知道了。那教会的会友也是基于爱心来看寇牧师的时候，也会带一瓶红酒。那寇建筑就说了，不想我现在好像变成一个会喝酒的人一样啊，来看我都拿着红酒。但没有多久，他耳闻有一个弟兄这么说，寇建筑都喝酒，喝酒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啊。这句话就传到寇建筑的耳朵，寇建筑都喝酒，就表示喝酒当然没有问题。那从那天开始，寇建筑就说话了。往后他不接受任何人送的酒。为什么呢？我接受别人送我的红酒，别人是为了我身体的健康，但是我接受别人送我的红酒影响这位弟兄他现在喝酒，而且认为他喝酒理直气壮是因为寇建筑都喝，而他的喝酒带来，听说带来醉酒。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知识不是人都有，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弟兄只取了一半，凡事都可行，他都喝酒，他是个牧师都喝酒，我当然是没问题了，却不知他醉酒影响自己，影响家人，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伤害和家人的关系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知识，就像你我对圣经的知识，你我对这个人的认识的知识。八章八到十三节是第二个大段落，第二个大段落。这其实事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啊，因为我们不持也无损，持也无益。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这句话在现代中文翻译啊，告诉我们什么呢？食物不能改善我和神的关系，不能够改善我和神的关系。我今天不吃没有什么损失，吃了也没有什么收获。所以这样的两个对比的一本，让我们会更比较清楚一点。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看重我们就是改善我和神的关系，让我和他更好，不会的。食物本身也带出来了一个问题，说吃或不吃都不能影响我和神之间的关系。今天你吃过酒香的肉，不代表你的生命就更属灵。前面不是讲了吗？那些吃过祭偶像的肉，吃的人认为这个祭过偶像的肉，这个肉是被神接近过的，卖肉的人都卖得更贵。但这边就提醒他们，你的肉虽然被神接近过，但你吃这个肉并不能改善你和神的关系。你吃或是不吃都不能影响神与你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这一段解释，解释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在爱中行事？我们怎么样使我们所做的行在爱中，使其他信主的人得益处、得造就？这是一个重点。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能不能使别人得益处，也是问你、问我。我今天这句话，我今天这件事情能不能使对方得益处，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需要常常我们提醒自己。第九到第十节只是你要谨慎，你要小心了。你可以吃，但是恐怕你这个自由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等知识，在偶像庙里作息，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 那祭偶像的物吗？若有人见你有这等知识，在偶像的庙里作席，朕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我们可以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会让我们更清楚这人良心若是软弱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假如有人在这世上良心软弱，看见你们这些知识丰富的人在偶像的庙里吃喝，这不等于鼓励他去吃那祭偶像的食物吗？啊，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这句话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不等于鼓励他去吃那祭偶像的食物吗？多严重！今天若是黄传道看到我在庙里吃祭偶像的东西，那黄传道马上转过头来说，阮师母也在里边，没有问题，偶像算什么，我们一起去啊。他可能带着另外两个姐妹，那这两个姐妹也跟着一起进来吃了喝了，然后这两个姐妹她的生命和黄传道不一样，回家里心里一直有不安。我跟着黄传道去庙里吃喝，不是顶事就跟着黄传道去敬拜鬼神吗？可以想一想啊。或者是反过来讲，哎，阮师母黄传道都在庙里吃喝，那这根本就没有关系，只要有庙里有免费吃喝的，我们为什么不去？不吃等于白不吃。可能他们的这个举动又影响了另外一批人，我们可以试想一想啊，在这两处的经文，为什么保罗说只是你们要谨慎呢？你要谨慎呢，不要让你的自由成了那软弱的人的绊脚石。这个自由是什么？是格林多人一直的口号，凡事都可行，凡事都可行。所以保罗特别在这边提凡事都可行，但是呢不都使人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提醒格林多人，提醒你我，不要让我们的自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成为软弱的人的绊脚石。你有这知识，他不一定有这知识，而你有的知识并不是完全的知识，他的软弱和你的软弱不一样，他的软弱你可能不知道，你的知识伤害了他的软弱，是他被绊倒，你可能并没有想到，是非常宝贝的提醒啊。然后在偶像庙里吃喝，因为在当时在异教庙里吃用就和我们今天在餐厅里吃用差不多，但不同的是不少人在用餐认为在庙里用餐是拜神的仪式。虽然在庙里用餐本身并不是罪，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作崇拜异教的仪式去而故意去行，就是罪了。若你心中认为这是崇拜异教的仪式而你还去做，这就是罪了啊。第十一节，因为你的知识，部分哥林多信徒，我们刚才有说了，部分的哥林多信徒他们有足够的知识，所以他们自由的在偶像庙里吃饭，他内心完全没有参与崇拜异教的仪式。可是呢也有不少的信徒他们没有足够的意识这种的知识，他们看到这些知识丰富的人他们这样做，他们会误导他们以为这些人在崇拜偶像，或以为这样的一个行为与基督教没有冲突，连带着也影响了他们也进到庙里啊，去吃喝去拜偶像了。第十一节，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基督为他死的那弟兄 基督为他死的那弟兄，也就因他，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我们看一下当代圣经的译本啊，这样，这样，你的知识，你的知识，反而这样，你的知识反而怎么样呢？灵，灵什么呢？那个软弱的人灵性受到伤害，领基督舍命救回的弟兄显在罪恶里了。啊，所以第十一节你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啊。第十一节当代圣经，这样你们的知识反而领软弱的人灵性受到伤害，你的知识让那些软弱的人，就是灵性软弱的人啊，受到伤害，领软弱的人的灵性受到损害，那领基督舍命救回来的人弟兄显在罪恶里了。所以这些经文这样配合的来读，我们就可以更比较了解这意思是什么了啊。有人软弱，我这件事情，我的行为使他的灵性受到伤害，相对也就是说，这个弟兄既然是弟兄，基督也是为他舍命，基督舍命也是为了救回他，反而因着我的行为使他陷在罪里。保罗在罗马书14章15节说，你们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啊。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可以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就是损害他的信心，损害他的信心。这句话配合前面就更清楚了。因你的知识沉沦了，因你的知识弟兄陷在罪恶里了。你的知识什么？偶像算不得什么，吃不吃都没有关系。而你因着你的自由坐在庙里吃喝，你有这样的知识，对方不一定有这个知识，而你的知识反倒是对方陷在罪恶里啊，落入拜偶像。有些基督徒强调在基督里的自由，就像刚才说了，像喝酒，基督徒有些人因为有这个知识，他喝的时候没有分寸，他不会去醉酒，但有软弱的人看到我们行为会产生误解，以至于我们的自由成了他的绊脚石，误导他放纵自己变成醉酒。这也是刚才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寇建都那个见证。所以在这边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一个重要的行事为人的原则，我们的行事动机不单单是对自己是否有损，对其他的人我们的行为是否会有损害呢？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多在神面前省察祷告，让我们的所言所行在教会中成为别人的榜样，而不是别人的绊脚石。这样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软弱的心，就是得罪基督。第十二节，吕振中的译本就说，你们这样犯罪伤害了弟兄，既伤了他的良知，便是犯罪敌对基督了，伤了他软弱的良心。这边就想了，既伤了他的良知，便是敌对基督了，便是犯罪敌对基督了。所以有人会想，为什么我的自由要受到别人的良心限制呢？他良心软弱与我何干呢？他本身岂不应当也应该有这样的知识吗？我想有人会这样想，但这两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既然他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姐妹，就是说他和他都是主耶稣为他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若是主耶稣都肯为他付上这么大代价，舍命的代价，我们怎么能够轻看他？如果今天 因着我们有这个知识，我们只顾到自己的自由，而不关心我们的自由带给别人的影响，产生的两个结果就是我得罪弟兄，我使他软弱，我伤害了他的良心。另外，更严重的是，我得罪基督，因为这个弟兄是基督为他死，是基督救赎他出来的。所以在最后的一节经文，最后的一节经文也做一个总结。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食物要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我就永远不吃肉，这里给我们提出一个爱心的原则。这个爱心的原则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重视别人的利益过于自己的利益。我自己的利益，我喜欢吃肉，我也知道吃肉并不是表示我就是在拜偶像，但是我为了这个软弱的弟兄，我为了他的好处，我宁可不吃肉，而且永远不吃肉。所以这边就看到，今天基督为我，为那个软弱的弟兄付上死的代价。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再一次提醒，难道我连付不吃肉的代价都不肯吗？想到基督为他付上死的代价，我不吃肉根本没有办法对比，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我都不肯吗？在这边保罗也是借着这个提醒，若是我不吃肉这件事我都不肯，那就带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没有爱弟兄的心。我在基督里虽然是自由的，凡事我都可行，但我的自由愿意为他人的益处甘心受到限制，甘心受到限制。我愿不愿意以我的自由为了那个软弱的姐妹而有所限制？我愿不愿意借着我的自由，当我看到她的需要，我放下我的自由来帮助她，来激励她，让我们一起来爱神爱人。再一次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一个爱神的人是遵守神命令的人，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人有这些知识，有一些人没有，我愿不愿意站在这些软弱人的立场，体恤他们，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让我们的生命一起在基督里成长。我愿不愿意肯为这个基督为他舍命的弟兄，基督把他救的赎的弟兄，和基督救赎了这个姐妹，付上我要付的代价。就像刚才羊肉的比喻，再次提醒，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不只是有知识，也让我们有爱心。你的爱心是必蒙神纪念的。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哦，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恳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行出你的话语。知识是好的，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自高自大，也帮助我们不单单是要追求知识，也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爱心，以至于我们的知识因着爱心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为我们舍命，你全然的为着我们放下自己，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爱。你说若有人要跟随你，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但是我们圣心有愿做的心，你必纪念。因为你说了，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你所知道的。 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